主啊，你用你的仆人他说的话，他的见证，他的经历，来告诉我们，你的恩典够用，你的恩典够用。主啊，愿今天早上，你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生命中，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遭遇里，我们信你的恩典够用，并在软弱之处显出你的能力，显出你的作为。赐福今早我们所有的教堂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提到保罗他的经历，我看了这些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，到底能够撑多久，而且能够一直都不埋怨吗？我是不太清楚，至少我互动到的人，我好像也没有看过可以一直这样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，这是14年前的事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因为14年的期间，保罗经历的刚才读的那些被打、被逼迫、被卖这些所有的危险，但是我们很明显，我们不会在保罗身上看见这一根刺，我们不会看见。也就是说，他这14年来都有一根刺在他的肉体上，但是他并没有呈现出来，他没有，他不会让你看到他很痛苦，他也不愿意让你看到他很痛苦。这一根刺，他如果三次跟主祷告，那表示这一根刺一定是造成他非常的不方便，而且肉体应该是极其的痛苦，他才会三次跟主求告。这里的三次有很多解释，我只讲一个，就是他为这件事情来主面前寻求到通了。三次祷告就不是次数的问题，是里面跟神之间已经通了。什么叫通了呢？就是他明白这是神这时候的恩典，他明白了，他就可以放下来，他就不会再跟这一根刺纠葛不清，也不会为这一根刺跟神阿 Q 或跟环境跟人过不去。他明白，他明白什么呢？就像他这里说的，这一根刺要把神的恩典跟能力显出来，这是很真实的问题。什么样的情况扎下去的时候，就如流出什么样的声音。杯子你掂它，它就杯子的声音；它是一个木头，你打它就是木头的声音；它是金属，你碰它就是金属的声音。如果是我们里面旧有的模式、旧有的性情、旧有的自我，那么你刺它的时候，那它流出来就是苦味，就是痛苦，就是埋怨。不要怪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过程。那么我们看今天保罗是怎么样可以有够用的恩典呢？前两次我们一直从约伯记来告诉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观念，所有的事情你只有三个眼光而已，一个是人跟人互动环境的眼光，碰来碰去的眼光，这个就是最真实也最难克服的，因为你就讲话打我啊，我的病就没有好啊，我的生意就不顺利啊，神明就没有听祷告，这就是环境最真实的，就是这个层面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层面的后面有一个撒旦的攻击，这一根刺保罗也讲的，他这里说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。大家再看第七节，他说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这是第二个层次，也就是说 加在他身上的这一根刺，圣经并没有说什么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猜出来。有人说是眼睛不好，有人说是哪个地方病痛，甚至有说是怎么样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没有说不重要，是什么状况不重要，重要是他在这根刺的背后有恩典跟能力临到他，所以他那一个困境就不是那么重要。会感觉不是那么重要，是因为在他里面有比外面更大的东西，他就不会在意那个东西，这是很真实的状况。那么这边讲说第二个层次就是撒旦攻击他，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在这个层次讨论一些问题，但是请记住，这件事是神要保守保罗，所以让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，来为他效力，免得他过于自高。大家在想，我们有多少人在你一生的年日里面有去过三层天的，有没有？或者听到乐园中隐秘的事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我听很多人好像讲过这些事。但是其实我很想讲另外一件事，如果你常常听到乐园中隐秘的事，听到三层天的事，我先想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刺，听懂吗？保罗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，当他有这些启示，有这些显现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一根刺保守他。阿们。他犯了14年，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特殊的经历，可能不是14年，14个小时全教会大概都知道的，或者14天，我们可以犯14年吗？而且是在什么状况上他讲的呢？是在哥林多教会非常的自傲，充满了肉体骄傲，然后里面有许多假使徒、超级使徒，这一些人在带乱教会的时候，保罗他才被迫讲出他这一个很特殊的经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，因为这两件事情他不讲我们都不知道。第一件事，他14年前就在基督里，他就进到了另外一个领域，就姊妹，这个领域不是人可以理解的，是在基督里的，这边等一下会再详细的讲。第二个是他身上的这一根刺没有人知道，他也没有跟谁讲他身上有刺。这两件事情遇到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基本上都会讲。如果你有启示、有显现、有异象、有异梦、有神跟你说话，大概你很快会跟所有人讲。第二个是当你有一根刺的时候，有肉体软弱、有埋怨、有被误会、有被人家怎么样，大概你也会跟你的许多朋友讲。结果保罗两个都没有讲，而他讲什么？他说他自夸，到底可不可以？如果他夸他的软弱充满神的恩典跟能力，可以；如果他夸他很厉害，那他离神很遥远。撒玛利亚妇人，他敢说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敢到城里面大声宣扬，然后跟人家说：“我以前是淫妇啦，我有5个丈夫啦，我以前生活不检点，但是我今天遇到的主有一个全源满足了我，我遇到的弥赛亚。”他为什么敢说把他的丑事讲出来呢？敢夸他过去的伤害呢？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比伤害更大的力量。阿们。我们不能勉强人说你为什么过去也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这样讲。如果他里面有一天也有恩典的时候，他就敢说，他也能说，因为恩典跟能力比他的伤害跟过去更大，就算是现在加在他身上的一根刺，他也觉得不算什么，因为他活在神的恩典跟能力里面，他并不是活在一根刺里面。那么想看看，今天你有遇到哪一个人一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，多少我们都会经历生离死别，或者经历点点点， 很多。然后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心究竟如何呢？有一个人，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但以理，他生命中的美好跟见证，连他的王都为他见证。当他的王盖了一个玉玺说，30天内不可以拜其他偶像，谁违背了呢，就要被丢进狮子坑里。他的这些宠臣，在国中的这些奸佞人，想害但以理的人，就反正就是怂恿君王盖下这个玉玺，然后就去抓但以理。因为但以理有一个习惯，他一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，他会敬拜神，他会跪下，他不会管君王怎么限制他，他觉得他要敬拜神。那这个王是很糊涂的，在波斯国里面的条例是君王就说出去的话就要成就，因为已经盖了玉玺，不是他个人的，是整个所有的制度。所以那一天晚上，大力王然后没有睡觉，然后为他祷告，没有歌，皇宫中没有歌声，没有宴乐，没有这些，因为他所爱的，他信任的这个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愿你的神，至高的神保守你，阿们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急急忙忙来看的时候，问他说你还好吗？然后但以理跟他说，我王啊，我是很好的，神吩咐的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。然后他就赶快把这个但以理拉出来，然后把陷害他的人，他的这些大臣，包括他的儿女亲戚，全部都丢进坑里面。那我要讲是说，但以理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，这个美好的灵性不畏惧狮子，也不怕君王给他下的错误的指令，因为他在神面前没有亏欠，他不会因为一根刺、一个环境、一个困难就质疑神。弟兄姊妹再想看看，我们追求神没有那个一帆风顺的，因为主已经讲了另外一件事，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他意思是说，环境是不会太多改变的，问题还是会存在的，但是你有没有在我里面，你如果在我里面，你就会有平安。当然我们胜不过的时候，可以像保罗这里说的，你可以3次求告主，求主把这根刺挪开，如果主没有给你，你就去想，那主你要我学习什么。上个礼拜我们才在白板上有提起，你要学到，不然就要得到。如果你又没学到又没得到，那这根刺你就非常受不了，你就白白的吃苦。所以如果刺没有拿掉，你跟神讲，主啊，这个刺没拿掉，问题没有解决，环境没有改变，那我要怎么样蒙恩，我要怎么样有能力进来。叫什么，我觉得我们主内的人跟外面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有主，我们真的有主。我们在很难过的时候，很忧虑的时候，胜不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呼求，我们可以透过祷告，透过交通，透过神的话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刹那间就苏醒过来。外面的人没有。前两天我女儿在跟我说，她是社工，他们陪伴的他们的弱势团体里，其中有一个才20岁，严重的忧郁症患者，然后坚定要死，然后家里当然有很多问题，妈妈是非常的掌控的，然后好的时候非常好，不好的时候瑕疵的很深。然后这个女儿说，她为了报复她妈妈，决定在20岁生日之前死。她去死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然后上个礼拜，我女儿她跟我说，爸爸她成功了，就死了。在这之前，这个小女孩经历过很多的辅导的，学校的，然后政府的机构，后来又转到这边，他们都在辅导。但是她寻死的心很坚定，然后就是为了气他妈妈，就用死上吊就死了。我都看这么年轻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 人没有神，真的没有办法胜过眼前的软弱，真的就是事实。没有神，人就会活在死亡、灰心、难过里面，重复的打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事情要特别留心去想。如果我们今天在某些环境里面一直重复的埋怨，想看看我们到底神在哪里？如果神听你的祷告，神也给你恩典跟能力，我们的情况不可能会重复的在错误里面一直埋怨跟打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不是怪大家，想看看是不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很遥远的距离，有某些状况是我们不太愿意交出主权的，所以他的错误就重复的打转。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说他也很软弱，的确他也很软弱。那么他软弱的时候，他还是在服侍众教会哦，他还是在面临了许多的攻击，他还是被人家天天打，被误会，这些他并没有因为他软弱，因为他有一根刺，他就把神给他的职分、荣耀、侍奉全部停掉了。但是想看看我们会不会这样做？会，有时候不用我们软弱，有时候我们一个情绪来我们就不要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不要啊，你其实你不要我也不能勉强你啊，这是很现实。但是你要去想，为什么你会长久活在不要的情况，或者活在不能依靠神的情况，或者活在失去恩典的情况？如果神的恩典够用，他就大过你现在面临的环境。时间到了，神也会释放他的仆人。那不要灰心，我觉得保罗至少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主里面还是蛮有盼望的。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在这里面依靠，或者对某些情况来说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有一根刺反而把我们圈在神的爱里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在想，可能某些情况我们需要一根刺，一个你胜不过的软弱也好，或者你不能够调整的环境，或者一个你不喜欢的景观一直就是存在，但现实的环境是也的确是如此。我很少遇到平平安安的、顺顺利利的，总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那么这本经你不要念的太多次，你回来念圣经，这个经就会少了一点。不要念那个什么经什么经的，圣经神的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会更新过来的，你会有力量去胜过的。阿们。保罗在这里用他的经历、他的行动跟他的过去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我们第二个要大家思想在基督里这件事，因为我们称为基督徒。什么叫在基督里呢？我用白话一点，你跟神之间是互动很通畅的，你就是在基督里。你跟神之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、一个问题卡住里面不通，不通那绝对是在肉体里、在血气里、在自己里面纠葛的人。想看看，看自己纠葛的人，你的生命怎么会喜乐呢？刚才读的第一句话就说，第二节说，他认得在基督里的人，他认得，然后他说是在身内或在身外，他其实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他对属灵的事情，他不敢用他自己旧有的观念来觉得说绝对是这样或绝对不是那样，而他这是灵里面的事情，灵里面的事情只有神知道，谁能讲得清楚呢？但是他认得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是在基督里。要怎么想看看？想不想去乐园？想不想上三层天？不是现在，你不要太紧张。想不想？在基督里。这里讲了一个条件，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是在基督里的人，他才会在三层天，在乐园的这个领域中，这个地方不是血气的人、肉体的人、自我的人、骄傲的人、嫉妒的人可以待的，你也不会习惯。有一次吧，是谁问我一个问题，他看到启示录里面提到神的宝座、四活物、24个长老，那昼夜在那边敬拜神，他突然说，牧师，这样会不会很无聊，昼夜24小时都在敬拜神？我以后想问你们这个问题，昼夜24小时都在敬拜神会不会很无聊？很难回答。如果你里面有得着、有进入，你就不会觉得无聊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得着、没有进入，你就会觉得蛮无聊的、蛮耗时间的。这里我想请问大家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敬拜，你有进入吗？能进入吗？如果偶尔你有一些事情很纠葛、很心很烦，或者事情软弱，偶尔会没办法进去，这个我们是可以体会的。但是如果你长久都不能够安静、不能够敬拜中、不能够进入，你要想看看是不是你里面有些东西要清一清，听懂意思吗？而且天上是24小时敬拜，如果你连地上这么短的时间、半小时、40分钟你都不能够进入的话，那这个天你怎么会想去呢？这个乐园跟这个三层天不就是你不想去的地方吗？那么如果你想去很简单在地上的敬拜，为什么不能跟着一起进入呢？去想看看，我讲的很现实哦。如果你敬拜没有进入的话，你就不会敬拜时间来哦，对不对？你都可能只是听到时间来再来就好了。很多教会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哦，他会算，只能算得刚刚好，诶，牧师时间差不多的，他是要听到的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敬拜？因为让你灵里面先遇见神，你遇见神的时候，神的话更能够在你里面畅通无阻啊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敬拜其实我不能勉强你说一定要怎么样做，但是我希望你去想看看，如果长久下来你的敬拜进不去这个三层天、这个乐园，你怎么会有兴趣呢？如果长久下来你听牧师讲到你没有得着，另外一个问题就跑出来，你会觉得枯燥，你会觉得时间为什么没有到？可是你想看看，你每个礼拜来都是要听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我可以听得懂，或者听能够领受、能够进入呢？那听不进去原因在哪里呢？听懂懂意思吗？敬拜、听神的话之后，第三个就是交通。如果交通你会觉得你不想跟人家交通，也要想看看，如果你里面跟神是很好的，你跟人就会很好，你跟神是通的，你跟人也会通，你看到不好的人，你会在爱中，你里面就会包容他，你看到很好的人，你里面就会觉得说他在祝福你，彼此在真实的爱中彼此的一个学习跟交通。所以你看主日其实就这三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敬拜、听神的道、彼此交通。那这三个你通通进不去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很快就离开神了，这很现实的。但我是希望我们的灵是通的，我们可以进到三层天，可以听见乐园中的声音，那是灵里面的一个声音，也不是神秘的，就是你知道神正在你心中引导你，你是享受他的。你虽然有软弱、有问题不能解决，但是你会活在恩典够用里面。我也跟弟兄姊妹说，我这辈子走过来，环境有如同我想的吗？其实没有，我也负过债，然后也经历过失败，也有很多问题，这些一生走过来，但现在到今天这种年纪、这种情况，我还是跟大家讲，恩典是够用的，恩典够用的。如果是以前我其实我没有耐心的人，而且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跟讲不听的人一直讲，那不是我的个性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能勉强呢？但是你知道神也打破我这个东西，他就让我学习，不是我自己能不能讲的问题，就是要学习，然后要忍耐，甚至要长久的等候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跟我生活，你会知道我的速度都是快很准，可是我自从牧会到现在为止， 我没有快很准，我又不快又也不很也不准，到时呢就是等候神啊，就等候神。有时候老婆看不下去的，拖拖拉拉的，其实我跟你说，不是我故意要拖拖拉拉，因为我里面没有确据的时候，我只能够等，要不然我能做什么呢？而且在信仰上面，我们只能够彼此的学习，彼此的忍耐，就只能这样子而已。比如说我多盼望六姊妹，虽然我们现在中间没办法有一个面对面的聚会，我们还是有一些交通，有一些真理的造就。而且这段时间我真的体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如果有某些东西没有通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将来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，就这个点你不太通，不太同意，也不太能够认同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会在你里面发酵，它会被扩大，它会变成你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根刺或者一根石头。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圣徒们彼此之间，你跟神是畅通的，那你跟圣徒之间彼此是可以交通的，可以彼此真实的交通跟相爱。最后我想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神把这一根刺保留，让他的恩典能力一起出来。等一下讨论的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一根刺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哦，是加在他的肉体上。大家把第七节再看一次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，这个很直接很明显，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有一个很大的难处，至少他的肉体感觉不舒服，他的肉身感觉不舒服。所以这一根刺其实不是指别人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这根刺是别人，是我老婆是我一根刺，我孩子是我一根刺，牧师是我一根刺，不是，这根刺是在他的肉体上，而这根刺的意义是要保守他，叫神的恩典能力可以继续进来，免得他三步子踏出去。所以大家想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一根刺？第二个，如果你有一根刺，那神的恩典跟能力有没有护庇你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会很自然的会夸软弱也没关系，夸伤害也没关系，夸过去也没啥关系，因为神的恩典跟能力正在你身上保守你。所以两个议题，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一根刺，第二个是神的恩典够你用吗？最后我再提醒一次，什么叫恩典，什么叫能力？恩典是你跟神互动中产生的一种力量，它不是自具的东西，它是白白的，而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支取，神把他的灵吹到你里面，透过圣经，透过肢体的交通，透过你心灵谦卑的寻求，你里面会刹那间有一种从神来的力量把你翻转过来，这是恩典。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实际上是要活在神的恩典中的，因为这个恩典是一直都在我们周围一直在流动的。第二个，能力是什么呢？能力是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外面的挑战。这根刺把我们圈起来的时候，恩典在里面扶持你，那你有正确的回应，你会有能力来回应外面的事情，你不会畏惧这些压力、这些挑战、这些困难。面对困难，你里面是恩典，外面就叫能力。这实际上在讲的更专一一点，这就是神在人里面掌权的现象，就是你的里面是交托给神的，神在你里面叫做恩典，在外面叫做能力，然后环境呢，它就很轻，就很容易胜得过。胜不过，因为我们里面属灵的关系不太对准神，神的心意不太能够显出来，就会胜不过。那压得太重，我们就崩溃了，我们就受伤了，我们就软弱了。这一点我才想再多交流一下，就是那主耶稣带的是荆棘冠冕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整的， 他是充满的伤害，而他复活的第一件事情，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看我的钉痕手，看我的勒旁这个枪伤，看我身上没有一处是完整的。他在复活的领域中，他的伤痕还是存在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在一生的年日里面，你有时候是被扎伤的，有时候被一根刺刺伤的，有时候环境里面不如你的意思，有些东西你胜不过，但是这些这样乃在复活里面都是你的荣耀。没有人可以不带伤痕去见神的。我讲难听一点，你不是劳心就是劳力，要么有时候你又劳心又劳力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但是保罗他从以前到现在，至少这14年走过来了，他没有让你看见他身上有刺，他没有，他只让你看见他身上有能力跟恩典。阿们。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能力跟恩典来面对所有的环境跟挑战。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再一次把自己交托仰望你，因着你永远的旨意，有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，也加在我们身上。这一根刺显出了你的能力与恩典，把我们圈在你的旨意中，使我们时刻可以依靠你，也必须依靠你。主啊，若你许可，我们也愿意像保罗一样，求你将这一根刺拿掉。主，若你有更深的带领跟旨意，我们也愿意说赞美你，这一根刺就是你加进来的恩典，我们也欣然接受。总愿意我们只有一颗心，按着你的心意过每一个日子，在未来的年日，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就如何。毕竟我们的日子是充满恩典的，充满你的同在，我们的力量是从宝座中发出来的。我们对这一根刺感谢，感谢你的美好的安排跟旨意，感谢你让我们在外面不顺利，里面有能力的状况下继续前进。愿你恩典的手来托住每一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分组讨论哈。先讨论第一个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身上有没有一根刺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主的恩典跟能力够不够用，都可以啊，按你现在的理会，是环境或身体上的，或者是外面的都可以。你环境，环境也可能是一根刺，环境也可能是啊，身体上，这里是身体上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能觉得那个人是个刺，是有可能。
心理上，
心理上，肉体上、心理上都有可能。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吗？
就是直接大教会，其实都是大义有很有，那边有记住他，可以吗？
你说什么？
就是义，我们义有是有没有他多吗？
怎么样？
这两宝热去啊，他我接他说有要洗澡去，他们会把我们。
我们没有要吃什么东西啊？
啊，
没有啊。
我是接他在教会洗澡去吗？
没有，没有在教会吃东西啊，没有啊。
没有。
没有，谁跟你说在楼下吃东西的？
我是说是的啊。
没有，没今天没有订楼下的，我们都没有跟楼下没关系啊，没有啦，以后也没有，不要担心这个。守护的，你要去哪？你知道那里吗？前面的对面，骑机车去哪就可以了，要拿手续。然后如果他没有分的话，跟他讲。 姊妹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讨论到11:35，好不好？11:35就结束了。好，如果你们题目讨论完了呢，你们可以彼此关心跟彼此再打哈。
还会先
不要你们讲不对，其实你会想要去。
或者说中央会有这样的说，可是你知道，东方的人都是过一些，所以你不能跟他讲说你这样做，那外国人都直接说你这样讲不对，是外国人直接开始，是东方的大文化，我们当时就告诉人家你改过花朵的，我们直接告诉他他应该受伤的，东方的他会坏，就是不太一样。
很多一次啊，要来要那个，就是木鱼啊，大鱼小鱼，不要特别的，不要放火。